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普京狂探底线，北约出手；川普通话批准重要协议，拍板在 APEC 上会面；枪杀柯克案涉中共，美国会议员揭露黑幕；于朦胧案发酵，台南星自爆，附中被高层灌醉带返宾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普京狂探底线，北约出手。北约成员国之一爱沙尼亚当地时间19号指控遭三架俄罗斯战机入侵佢嘅领空长达12分钟，形容是史无前例的公然侵扰。由于俄近期已对北约多次采取类似的军事措施，所以亦令他们成员深感不安。综合 BBC、CNN 等外媒报道，爱沙尼亚政府表示，侵犯他们领空的是三架俄罗斯米格31战机，虽然在停留12分钟后已被驱赶，但爱沙尼亚外交部长查克克纳直言，这个已经是俄今年第四次侵犯该国领空，令人无法接受，尤其是礼拜五的行为更是史无前例，肆无忌惮。爱沙尼亚总理米哈尔随后证实这个消息，补充话三架米格31战机在进入爱沙尼亚领空后和北约的战机对视，并被迫撤退，以正式请求北约针对这件事启动第四条款进行集体磋商。北约秘书长吕特亦在社交平台发帖文，声称他已和爱沙尼亚总理进行交谈，大赞北约在东翼哨兵行动下反应迅速果断。北约条款第四条要求成员国承诺，若有成员在领土完整、政治独立或安全受威胁时，在任何一个成员的提议下，各国将进行紧急磋商，亦被视为援引第五条集体防御原则第一步。报道指，自1949年北约成立以来，第四条只是被引用7次，但单是过去一个礼拜就已被两度引用，显示这波形势严峻。罗马尼亚外交部长托尤已和爱沙尼亚联系商讨事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声称，这个是俄针对欧洲、北约和西方系统性行动一部分。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亦表态，谴责俄的行为是极危险的挑衅，只会加剧区域紧张局势，强调欧盟会坚定和爱沙尼亚站在一起。他说，普京正是考验西方的决心，但我们不会示弱。好多人食完午餐后总是觉得泛气攻心，好想睡，其实这些和血糖波动有关。当我们食碳水化合物、饭、面包、甜品，血糖会很快上升，但跟着跌得太快就容易觉得累，没精神，怎算好？其实对于平日需要关注血糖的人，保持饮食代谢畅顺，适量摄取食疗补充品很重要，再配合均衡飲食、適量運動，效果仲好。代謝補是一款專為關注血糖健康的營養補充品，嚴選多種天然草本成分，例如是苦瓜、苦瓜肽、胡蘿蔔、葛新、南非醉茄等，專為日常飲食代謝設計，等你日日醒神。養生好簡單，一杯溫水每日兩次飲用，即刻上健康520網站選購啦。川澤通話批准重要協議，拍板在 APEC 上會面。禮拜五，美國總統川普和中共黨魁習近平進行電話通話，是川普第二任期以來和習進行的第三次直接通話。川普在真相社交上發文說，剛剛同習完成通話，並在貿易、芬太尼問題、結束俄烏戰爭必要性和批准 TikTok 交易案等議題上取得進展。川普還提到，將在10月底在韓國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峰會期間同習會晤，並將在明年初訪問中國，習亦將在適當時機訪問美國。中共方面亦證實已經對 TikTok 的交易放行，在14號和15號，美中貿易團隊在西班牙首都馬德里舉行新一輪經貿談判。美財長貝森特在會後表示，美中就 TikTok 達成一項框架協議， TikTok 在美國業務的所有權將轉為美國控制， 據路透社報導，該協議將 TikTok 的美國資產從 TikTok 的中國母公司字節跳動轉讓給美國所有者，但關鍵問題依然存在，目前不清楚 TikTok 具體的所有權結構，中國將保留多少控制權，以及美國國會是否會批准。川普之前曾透露將由熱愛美國的公司收購 TikTok。 華盛頓郵報引述清華大學國際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美歐項目主任孫成浩分析報導，美中之間的重大經濟和政治摩擦仍然有待解決，其他潛在問題包括川普指責中共為芬太尼貿易提供便利，和中國對美國的巨額貿易順差。孫成浩說，儘管最近的談判為管控 TikTok 問題創造空間，但各方都認識到中美經濟關係依然高度政治化。他說，除非兩國可以從根本上改善貿易關係，否則雙邊經濟關係將難以真正復甦。川普目前正是努力說服盟友參與對華關稅戰，建立對抗中共的籌碼。13號，川普在真相社交上公開給北約的信函，他敦促北約成員國集體對中國加徵 50% 至 100% 的關稅。中共目前是俄石油最大買家，為俄在戰爭期間提供經濟生命線。川普除了向北約國家喊話，還向歐盟施壓，要求歐盟對華徵收高關稅。槍殺柯克案涉中共，美國會議員揭露黑幕。殺害美國保守派活動家柯克的槍手被捕後， FBI 開始調查一個可能同佢相關的左翼組織。美國會議員指，該組織創始人同另一個中共資助的左翼政黨有關聯。在10號31歲的柯克在猶他州猶他谷大學活動中被槍擊身亡。12號槍手羅賓遜被捕。紐約時報13號報導，22歲的羅賓遜在作案前同一名同齡的變性人同居， FBI 正是深入追查一個同羅賓遜有關的支持跨性別組織和左翼線上團體，以釐清他們是否事先就對暗殺計劃知情，甚至在其中扮演共犯角色。其中一個被調查的準軍事團體名為鹽湖城武裝酷兒，該組織在柯克遇刺後已將他們 IG 帳號關閉。酷兒一詞泛指性少數群體。報導說，鹽湖城武裝酷兒在2023年一場講座的宣傳海報上使用代表共產主義的镰刀斧頭符號。16號國會眾議員露娜進一步揭露鹽湖城武裝酷兒和中共的關聯。露娜在 X 平台分享一個社媒帳號的截圖，該帳號屬於鹽湖城武裝酷兒的女創始人法納伊安，還在該帳號簡介自己亦是社會主義與解放黨的組織者。露娜在推文中指，社會主義與解放黨 PSL 是由新厄姆和中共資助，為何新厄姆會和可能和柯克遇刺案有關聯的激進極端組織有聯繫？露娜是美國聯邦機密解密特別工作組主席。15號他和眾議院監督與政府改革委員會主席科默聯名致函財政部，要求調查億萬富翁新厄姆的金融和政治活動，以釐清他是否同中共對美國的煽動不和戰略相關。信中指控新厄姆創建一個同親中共媒體公司相關聯的黑金網絡，並列出19個據稱同新厄姆有關的實體。第一個就是 PSL。 柯克生前接受英文大紀元採訪時曾表示，幾乎一切美國社會問題根源都是中共。他說，美國社會所有問題都可歸結為中共意識形態和美國自由價值觀的對立。早前的美國紀錄片《蠶食美國》揭露，共產主義正是全面滲透美國，從教育到荷里活，再到媒體，從內部顛覆美國和它的價值觀，腐蝕美國體制，向年輕人灌輸各種不道德的觀念，製造各種極端暴力組織，目的就是製造對立，分裂社會，最終摧毀美國。 於朦胧案發酵，台南星自爆，附中被高層灌醉帶翻賓館。中國男演員於朦胧離奇死亡，據傳起因是拒絕接受影視圈內的高層權貴潛規則。輿論持續發酵，台灣演藝圈亦紛紛爆料大陸圈內的淫亂黑幕。據台灣自由時報報導，現年33歲的台灣男星黃新浩，過去曾因在台灣的事業不順利，轉到中國大陸進修6年，陸續拍攝不少騰訊、浙江衛視的古裝劇。近來隨著於朦胧墮樓案持續發酵，黃新浩亦自爆在大陸亦曾有類似經歷。他說曾經有一名影視圈的男性高層以所謂試鏡的名義，通過工作人員約他去飯局。他一入餐廳就聽到有人調侃說你的寶貝來了，他亦被安排坐到這名高層的身旁，不停被灌酒，酒醉後就被高層帶回賓館房間，他拼死反駁才逃脫。黃新浩透露，他當時迷迷糊糊被帶回賓館，酒醒後發現身邊只是剩低這名高層，於是試圖逃跑，對方為阻止他拿著熱水威脅要潑他塊面，態度惡劣。黃新浩當時暴怒，說要將件事搞大，對方才妥協讓他離開。在今個月11日凌晨，於朦胧在北京陽光上東小區墮樓亡，公安迅速排除刑事案件，但案情疑點重重。網絡熱傳他是被幾名圈內人騙入酒局，灌醉後提供給一個圈內大佬性侵，他因反抗而被殺。據傳該大佬是一名被指是中共政治局常委蔡奇私生子的製片人。還有傳事件涉及一名姓黃的紅三代，輿論質疑於朦胧案被爆出可能涉及中共高層內鬥。旅居北京10年的台灣知名財經網紅胡彩萍在臉書發文指，目前針對於朦胧案的留言在大陸頻頻被刪除，但境外社媒依然持續流出不同版本的說法，反映出有人不想件事結束。這件案內幕不簡單，複雜程度同10多年前中共高層權鬥傳聞幾相似。胡彩萍將於朦胧案同2012年中共高層人事更替前的令谷車禍事件做比較，當時中辦主任令計劃的仔令谷傳出死在北京一場豪車事故，網上一度熱傳車內有藏族裸女，令計劃事後動用中央警衛部隊掩蓋事故。胡彩萍認為，因為這場豪車命案，才逼得胡錦濤要將令計劃拉下馬。他回憶，當年傳聞四起，令計劃甚至一度讓人登入令谷的微博帳號，發文謝謝我冇事，唔使擔心，試圖辟謠。這個亦讓人聯想到當前於朦胧離奇身亡後，同樣謠言滿天飛。胡彩萍強調，雖然於朦胧案各種說法真假難辨，但從中共官方動作、網絡三文到外媒追蹤的態勢，都顯示件事絕非單純的意外，傳聞不息必有古怪。這句話在中共歷次權鬥和大陸名人事件中似乎屢屢應驗。新聞播放完畢，多謝大家收聽。